本首相岸田文雄3月19日到访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并在会谈后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对于乌克兰局势，岸田指出国际社会正在应对一种破坏全球秩序基础的局面，但是莫迪并未直接提及乌克兰局势。关于乌俄战事，此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2月25日就美国和阿尔巴尼亚所提交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这份决议草案谴责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并且要求俄罗斯立即撤军，有11国投票支持，印度、中国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弃权。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对美国之音表示，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的成员对中国在印太地区扩张势力所造成的威胁方向一致，却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让局势有所改变，这是岸田访问印度的重点。他说，
日本とアメリカとそれからオーストラリアはこのロシアのことを脅威だと、
日本和印度都同意中国是威胁，但是日本认为俄罗斯是威胁，印度却认为是友好国家。在 QUAD 成员中，印度对于中国比其他三个成员更加的谨慎，因为中印之间是有边界的，中国一旦受了刺激就可以从印度发起进攻。乌俄战争中如果俄罗斯获胜了，那就表示以武力改变现状是成功的，那么中国就更有可能入侵印度或是占领日本的岛屿了。常伟贤认为，岸田此行的重要目的是在对俄罗斯与对中国政策上与印度达成共识，要敦促印度为了防止中国有样学样而不要支持俄罗斯，让 QUAD 里面唯一支持俄罗斯的印度归队。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认为，其实 QUAD 重新启动就已经象征着印度归队了。岸田身为5月 QUAD 实体峰会的主办国领导人，出访印度确认相关议程是很合理的，当然也跟乌俄战争有关。他对美国之音说，乌俄战争应该是本次峰会的重点，这次印度在抗俄援乌方面不太积极，如果莫迪政府到了五月还是态度暧昧，到时候恐怕会冲击到跨的其他三个成员国想要对全世界展现出来的团结，甚至连跨会后的联合声明内容都可能会难产的。所以作为峰会的主办国，东京如果在 QUAD 峰会之前能够先和新德里谈好谈妥，就可以确保 QUAD 峰会的成功。岸田3月19日晚上与莫迪会谈之后，双方在共同声明中写入严重关切乌克兰冲突和人道危机，但是并未能够写入点名批评俄罗斯的内容。此前美日澳印国家领导人3月3日召开的 QUAD 紧急视频会议也并未能够达到共识谴责俄罗斯。日媒产经新闻3月20日报道，岸田周边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也希望同在亚洲的日本承担起将印度留住的职责。新德里马诺哈尔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研究员潘杰根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印度的态度确实让 QUAD 之间出现了裂痕。他说，
I think the Quad countries collectively can bring a capital unit, a kind of a convergence policy perspective.
近年来 QUAD 已经取得稳定的发展了，但是在政策协调方面仍然有待加强，特别是遇到突发状况而意见相左的时候。印度对于乌俄战争所持的沉默态度，是想在俄罗斯这个长期特殊伙伴以及民主盟友之间求得平衡，也是在欧洲与美国之间的平衡，这让印度与跨的伙伴之间出现了很大的分歧。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印度的态度并不认同。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莫迪建立了相当稳定并且具有信任的合作关系，身为美国的老盟友，日本当然想善用与印度持久而稳固的关系来说服印度在印太和中国的背景下提出乌克兰问题。潘杰根指出，在 QUAD 成员里面，对中政策以及对印太地区的定义仍然存在很重大的差距。岸田想要确保 QUAD 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分歧不会成为持久的分歧点。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认为，从印度的角度，与日本拉近距离也是有好处的。他说， 经过中印国境冲突之后，印度与中国之间的远距离是不被外界质疑的。但是印度在乌俄战争的姿态却被外界质疑新德里与俄的距离。在这种情况下，展现与日本的近距离多少可以平衡一下外界质疑印度在乌俄战争中的道德立场。在会后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中，岸田与莫迪一致认为不接受在任何地区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莫迪说，地缘政治事件带来了新挑战，日本和印度两国加强合作不仅对两国，对印太地区乃至于全世界都是很重要的。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认为，日本和印度的合作将有助于保持与中国的军事平衡，防止中国的领土扩张。他说，
南シナ海で起きたことがすごく例になっていて、で1950年代を例えば例にとると、フランス軍がベトナムから撤退した
時、南中国海为例，1950年代法国的军队从越南等地撤出后不久，中国占领了西沙群岛的半壁江山。1970年代美军从越南撤出之后，中国就占领了西沙群岛的另一半。1980年代苏联减少在越南的驻军时，中国就占领了南沙群岛的六个环礁。1990年代美军撤出了菲律宾，中国就占领了美济礁。中国一旦发现一个区域的军事平衡中出现了权力真空，就会占领这个地方。反而言之，如果日本和印度保持军事平衡，中国就很难对他们扩张版图。常伟贤表示，如果日本和印度合作，中国的军事经费就必须分别针对日本和印度分配，中国的战斗机和导弹也必须分别对应日本和印度，因此维持日本和印度的合作，维持军事平衡，会极大削弱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实力。日本和印度在面对中国时有共同的国家利益，军事合作是非常合理的。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王尊彦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说，至于说日印两国之间包含演习在内的防卫合作是否就是为了抗中呢？或许应该说，假设中国同时与印度和日本之间出现了军事紧张，日本和印度两国可以彼此对中国进行牵制，万一紧张真的发生了，平时的演练和外交上的密切联系是有用的。王尊彦指出，在南亚势力方面，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始终存在着对立，或者至少是猜疑的关系。中国在南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而引发印度的紧张。近年来，印度和日本合作对斯里兰卡等其他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或者是开发援助，来平衡中国的影响力，也是一种日印战略合作。对于中国面对日印两国的合作可能的反应，王尊彦表示，在安全领域方面，日本和印度现阶段没有共同做出明显威胁中国安全的作为，所以中国对于日本与印度持续提升各种合作关系，目前倒没有表达什么抗议。只不过日印两国的合作对于中国在南亚扩张势力的影响，北京当局的评估应该不会正面。他说，中国必须在它的西南方和东方同时面对两个敌对的国家，这样的战略态势对中国来说肯定是很不利的。当然，目前中国国内的问题很多，就算在习近平进入第三个任期，在看到乌俄战争对俄罗斯不利的发展之后，北京在短期之内应该不会轻启战端的。北京对于日本和印度应该就是采取斗而不破的做法吧。新德里马诺哈尔帕里卡尔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研究员潘杰根认为，中国已经有积极的作为了。他说，
The Chinese are closing up and strengthening their ties with Pakistan, with Nepal, and with Afghanistan.
中国一直利用党立场的媒体来淡化跨的重要性，这就显示了北京毫无疑问的对跨的逐渐稳定并且增加协调性的事实感到担忧。其中日本与印度的合作是让北京感到不安的重要原因。北京认为跨的是华盛顿拉帮结伙来破坏其区域势力的集团，所以也试图在地区建立以中国为领导的联盟基础。我认为北京早就暗自试图与尼泊尔、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建立喜马拉雅的跨的，浮上台面是迟早的事。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研究员常伟贤认为， 乌俄之战的结果对跨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十字路口。他说
ロシアが負けてですね、ウクライナが勝った。で、そうした場合って日米にとってもう中国だけが脅威になりますよね。そしたら日米も
如果俄罗斯战败，中国就成为首要的威胁，跨的会是同一阵线的。如果俄罗斯战胜了，跨的会因此产生很大的裂痕。如果战况再拖延，美国与日本对应俄罗斯的举措就非常重要了。因为在联合制裁之下，如果不从俄罗斯进口天然资源，从中东进口的数量将会增加，那么维护欧洲和中东的安全将变得更加重要。如此一来，美军就必须在欧洲和中东部署很多的军力，没有足够的军力部署在印太地区。这时中国就会非常注意日本与印度而有所作为了。美国之音记者向林台北报道。